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原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民调显示新州工党住房政策受选民支持，距离新地铁线正式开通，新州举行纪念八月十八号越战退伍军人节活动。澳洲越嚟越多大城市居民迁居中小城市，近财年新州企业破产率达40%，市里失业率上升至4.2%。铁矿价格下跌，澳洲政府财政收入预计减30亿澳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消息，澳洲选民支持新州工党禁止房东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驱逐房客的政策。一项独家调查显示，56%的选民支持政府禁止没有理由驱逐，而只有23%的选民反对在如何迫使租客离开出租物业方面实施更严格的规定。工党希望这项选举承诺能够在明年之前结束无理由驱逐，并开始与租户团体和投资者等主要利益相关者进行最后一轮磋商。根据已议的法律，房东将被禁止在没有常识和合理理由的情况下驱逐固定或定期租赁的租户。民调公司 Rural Frustrators 进行的 Rural for Political Monitor 调查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政府的观点，即如果雪梨想留住年轻人和他们的技能，就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保护租户。根据政府的租赁终止调查编制的有关驱逐的新数据显示，新州每年有320,000租约终止，其中7.3万份占23%是房东主导的，其中约有32,000人是没理由驱逐，占所有终止租约的10%。政府的房屋政策有四大板块，全面修改规划法，包括交通导向发展政策、投资公共住房、出售和开发剩余的政府土地，以及租金改革。Resolve 之前的一项调查显示，选民支持政府增加火车站周围人口密度的举措，只有1/3的人反对。上个星期，新州反对派试图扼杀安维斯政府的这一标志性的密度改革，推翻对37个火车站的新规划控制，但失败了。作为 TOT 计划的一部分，这些火车站周边将建造6层高公寓楼。尽管人民支持政府的住房改革，但新州工党的初选得票率下降了2%至30%，而两党联盟上升了3%至38%。安维斯仍然是州长首选，拥有38%的支持率，而反对派领袖斯比文的支持率为13%。据消息，在上个星期获得安全监管机构的最后批准后，8月19号这个星期一，市里的新地铁线正式开通。这个星期一凌晨4:54，第一批乘客开始登上车兆湖同森林之间运行的列车。新州交通厅长海良、市里地铁公司行政总裁李根同新州交通厅常务副厅长穆雷一起从森林登上开往塔拉旺方向的列车，从早上6:40到10点以及下午3点到7点的高峰时段，每4分钟一班，非高峰时段每10分钟一班。新州州长安文斯表示，这条新线将是雪梨的一个巨大变化，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他说，这个是一项庞大的交通基础设施，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前州长白雅德、他的继任者贝利吉哈连和他的继任者佩洛特，他将真正改变人们上下班的方式，越来越喜欢这种体验。新线的速度可达每小时100公里，乘坐新地铁从车兆湖到森林只需22分钟，而从森林到雪梨西北部的塔勒旺只需不到1个钟头。这个216亿澳元的项目原定在8月4号启动，但因安全检查而推迟。据消息，新州退伍军人事务厅长哈里斯在8月18号上午11点，同越战老兵一起站在纪念碑前，向那些在澳洲最长的军事行动中服役的人的服务和牺牲表示敬意。原来退伍军人只是8月18号，这一日是1973年澳洲军队撤离的日子，以纪念所有在越南作战的人的服务和牺牲。1962年7月和8月，澳洲陆军越南训练队的到来是澳洲参与越南战争的开始。这次部署主要由陆军人员组成，但亦有相当数量的空军和海军人员以及一些文职人员参加。在澳洲参与越南战争的首一年中，60000多名澳洲人参加了战争，523人阵亡，近2400人受伤。越战老兵、新州 ISL 前主席詹姆斯亦出席了当日的纪念活动，回顾他和他的海军战友在服役期间做出的贡献。 去年澳洲从越南撤兵50周年之际，澳纽军团纪念馆 ANZAC Memorial 发表了50名越战老兵的故事，詹姆斯的故事亦在其中。阿里森说，今日我们聚集在一起，向在越南战争了十几年的退伍军人致敬，并记住他们的服务和牺牲。超过6万澳洲人在越南作战，我悲的是523人牺牲了生命，近2400人受伤，所有人都带着只有武装战斗才能带来的伤疤和记忆，我们感谢他们的服务。综合消息，一项新的调查显示，受生活成本和住房成本压力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澳洲人正在放弃通勤的大州府城市，搬迁到当地经济繁荣的中小型城市地区居住。澳洲切伯特地区研究所8月19日发布了今年第二季度中小城镇地区搬迁指数报告。该指数基于联邦银行的数据编制，显示出从州府城市迁往中小城镇地区的人数，比从中小城镇地区迁往州府城市的人数多了 27%。报告显示，中小城镇地区的移民人数与 COVID 疫情封锁结束前的水平相同，而且最受欢迎的搬迁地点都位于通勤地带以外。以采矿、农业、制造业、医疗保健和旅游业等产业为基础的地方经济繁荣的地区，越来越吸引搬迁者。住房的供应和成本亦在影响住这种更广泛的搬迁模式，因为迁移者会寻找房价增长放缓或有一定出租房供应的地区。这些地区包括维州中部的斯特拉斯伯格、新州南部的贝加谷、合州的乔治城和南澳的林肯港。报告说，昆州的阳光海岸和黄金海岸、维州的打加龙地区和莫拉布尔，以及新州的麦科尼湖的人口流入量最大。除了东海岸的中小城市地区吸引了大量城市居民外，西澳的中小城市地区亦受到了青睐。威州的奥尔巴尼、巴伯里和洛森是几个城市居民移居当地人口增长最多的地区。这项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迁离大城市很可能是一种持续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将令到澳洲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更加均匀，为澳洲整体经济增长提供更有利的环境。随着国家向能源转型的推进，澳洲中小型城镇地区的规模预计将进一步扩大。说来消息，在截至今年6月的一年中，新州的企业倒闭数量跃升逾 40%。随着利率上升削减了该州的经济势头，最近的失业率亦在上升。在经历了两年的生活成本压力后，新州的小公司受到了不成比例的沉重打击。企业监管机构澳洲证券投资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24 年度共有4634家企业破产，比上一年增长 41%， 比2021-22年度增长 140%。 建筑业破产最多，其次是酒店业。上个财年，新州的企业占澳洲所有破产企业的 42%， 而该州在澳洲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为约三分之一，小公司目前面临的破产风险比大公司大得多。新州商会行政总裁亨特表示，新州是自2018-19年的新冠疫情爆发前一年以来，唯一一个年平均破产率上升的州。他说，新州的员工面临更大的风险，因为和其他州相比，在私营部门工作的员工比例更高。我们应该感到自豪的是，我们是一个私营企业州，在经济条件有利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进行创新和扩张。当事情变得更加难时，它亦会造成严重的痛苦。一年前，新州的失业率达到 3% 的历史低点，但之后一直在稳步攀升，近月升至为 4%。 最新数据显示，虽然6月份的失业率达到 4.2%， 经季节性调整，几乎比新州其他地区 3.3% 高出整整一个百分点。新州的就业人数在过去一年强劲增长了 14.9 万人，但是失业率亦在上升。上个月，新州有 18.33 万人在找工作，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近 3.8 万人。来自分析公司 NTPT Macro 的经济学家 Justin Fabel 表示，最近失业率的上升与该市招聘广告的相对疲软是一致的。他说，招聘广告是未来劳动力需求的一个关键指标。虽然的招聘广告数量现在明显低于2019年的水平，在所有首府城市中是最弱的。坎培拉消息，铁矿石价格暴跌可能会令到澳洲政府损失30亿澳元的收入，导致本财政年度的预算进一步陷入赤字。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处于不稳定状态，对铁矿石、炼钢的关键原料的需求大幅下降。年初的铁矿石价格在每吨143美元左右，之后一直在逐步下跌。最近几个星期，这种下跌速度加快，两个星期约为每吨82美元。对于财政部今年制定联邦预算方案时，预期目前这个时间节点上的铁矿石价格。预计到2025年第一季度，铁矿石价格将逐渐下跌，稳定在每吨60美元。财政部分析发现，如果价格在本季度，即截至9月底跌至这一水平，即意味着未来4年将损失30亿澳元的税收收入。联邦政府已经预计2024-25财政年度将出现280亿澳元的赤字，尽管过去两个财政年度取得预算盈余。联邦政府希望就业市场保持强劲，持续的低失业率意味着政府通过个人入息税获得更多收入。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